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空中明慧又和您见面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25期空中明慧周刊。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请听新闻汇编。重要时事：国际要求调查中共活体摘器官罪行；基督徒白宫前跪起欲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军医披露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官方机制；本周知悉12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然后是大陆综合消息，本周1168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539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消息，请听世界各地持续揭露中共恶党暴行，媒体报道摘要，各地大法学员讲真相的综合报道。在今天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请听我劝世人三退的一点体会，然后是劝退中应注意的问题，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我们将与您交流13篇弟子的文章。首先请听进程。二，呼吁大陆各地大法弟子加大力度揭露邪恶。三，联合行动配合真相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四，放下人心，正念维护大法。五，从活摘人体器官事件新变化所悟到的。六，致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事件恐惧而动摇的同修。七，不要被旧势力维持迫害的借口所蒙蔽。八，对白宫喊话事件的一些体悟。九，修好自己，圆融整体。十，对任何形式的变化都要做到不动心。十一，找出畏思的执着。十二，善良的愿望不等于正念。最后是严正声明未能发表而带来的思考。下面请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28日至5月4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国际要求调查中共活体摘器官罪行。4月10日至13日，欧洲委员会11名代表于2006年度第二次决策会议期间向大会提交动议提案，要求对近期曝光的中共集中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行举行听证会，并要求中国政府向国际调查团开放所有的劳教所。该动议提案由瑞典议员林德布劳德先生起草，被列为欧洲委员会第10904号工作文件，标题为召开有关中国人体器官摘除的公开听证会之必要性，其中包括了3点要求。第一，允许联合国及其他人权组织对所有的中国劳教所及关押良心犯的机构进行调查。第二，要求国际人权组织立即对所有被关在劳教所、监狱和拘留所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持异议者的状况进行调查。第三，允许国际组织调查在中国所有非法和没有记录的器官摘除和买卖交易。丹麦欧盟议员斯伯克女士4月19日向欧盟执委会提出质询，问委员会将对中国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制止中共在秘密集中营虐杀法轮功学员，如何才能全面了解在秘密集中营里的法轮功学员的状况。
加拿大天主教新闻4月23日渥太华指出，加拿大各大党派的多名议员纷纷要求加拿大政府调查有关中共活摘犯人器官的指控。自由党凯斯马丁告诉加拿大天主教新闻，虽然他不清楚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广度，但他对这些指控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他说，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无所不用其极，中共有执行死刑的移动团队，而且中共早有摘取死刑犯器官的记录。
纽约州国会议员约翰·库尔4月26日致信布什总统，呼吁布什就在中共集中营和劳教所发生的摘取和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给予谴责，并对暴行进行调查。
斯洛伐克的斯比斯克·诺瓦维斯市市长4月13日在回复法轮功学员的信中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折磨，呼吁停止中共杀害无辜的人民。
4月29日，澳洲昆省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本市乔治王广场举行集会游行活动。自由党参议员巴德莱特在集会上说，中国正在发生活体摘除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贩卖的惨剧。每一位今天走过集会的路人都应该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去制止？不能因商业和经济利益而对践踏人权的事实保持沉默。
4月30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代表应邀参加在瓦尔蒙托内举行的国际人权问题讨论会，并发言讲述法轮功真相和最近揭露出来的法轮功学员被活体盗取器官的情况。会议主持人、国家电台一台栏目主持人福尔比斯特别宣读了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提供的呼吁国际社会和媒体对这一正在进行的中共屠杀行为进行关注和制止的消息。
基督徒白宫前跪起，欲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5月2日上午11时，基督教捍卫联盟的3名成员在美国白宫前跪下祈祷，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同时声援在布什和胡锦涛会面仪式上喊话的法轮功学员王文仪博士。他们分别是来自西雅图的基督教捍卫联盟主席帕特里特·马霍尼牧师和他的太太凯迪，以及爱达荷州的布兰迪·斯文德尔。马霍尼牧师发表讲话说，我们到白宫前跪下祈祷，要求制止摘除器官这一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卑劣暴行。我们将呼吁布什总统撤销对王文仪博士的所有指控。当我们被逮捕入狱时，我们将和我们的姐妹王文仪博士站在一起，我们和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的所有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世代生活杂志主席斯文德尔女士说，看到在中国信仰自由遭到践踏，我感到非常悲哀。三人随后朝白宫大门走去，跪在地上祈祷，身后的展板上印有王文仪博士的照片及呼吁制止中共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标语。几分钟以后，他们被警察带走，并于当天傍晚被释放。王文仪博士向这三位基督教领袖的公开声援表示感谢。王文仪博士说，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而且是对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的声援。4月26日，捍卫基督教联盟和全国牧师协会在乔治城大学校园内举办新闻发布会，呼吁布什政府撤销对王文仪的指控。斯坎克牧师说，即使你不认同他们的信仰，所有人都应该站出来制止摘取器官的暴行。我们早就知道中共摘取器官这个事实，这不是法轮功学员凭空编造的神话。
军医披露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官方机制。以下为沈阳老军医再次提供的中共通过军事手段对法轮功学员强制进行器官摘取的部分内部资料。关于法轮功学员器官移植取证问题的部分补充资料，本人在上月底就沈阳及中国部分地区的国家处理法轮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现将部分其他资料予以公开，以便于国际社会尽快制止该类行为的继续。目前最大的问题可以说发生在法轮功及其他被强制关押人员的器官移植的取证上，由于取证非常困难，因此导致相关的海外机构对此事件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而难以解决。在取证这一点上， 现将整体的本人可以接触的简单官方流程予以披露，希望有关机构能够在此中获得必要的启示。基于安全原因，本人仍不能完全公布完整的流程，仅将其中的部分进行讲述。一、器官移植的强制办法。在整体上，所有被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一类是非自愿，但是在官方的口径上都是自愿的。怎么理解呢？就是法轮功及其他关押人员在关押期间使用是真实的名称，但是在进行器官移植时使用的是伪造的假名字，也就是一个虚构人的出现，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而且在器官移植的自愿书上签字的，当然是代签。我接触的资料中，仅这种伪造的代签资料有6万多份，都是什么本人自愿进行某种器官移植并承担一切后果，甚至还有移植心脏，许多的签字都是一个人的笔迹。这类资料的保存期限是18个月，然后必须销毁。该资料的保存机关为省级军区，查阅资料需经中央驻地方专员批准。这里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如果器官移植失败，被移植器官人员的资料和尸体必须在72小时内全部销毁。整体的资料和尸体，甚至是活人焚毁，必须经军事监管人员认可。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强制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军事监管人员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执行。二、活体取得。任何被确定将进行器官移植人员，很多将被从监狱、劳教所、看守所、集中营等带离，此时他们将失去名字，只有一个代号，而与此代号相对应的是一个伪造的自愿进行器官移植的自愿者，而该人员将会被告知将进行身体检查，然后是局部麻醉，接下来就是活体移植。由于必要原因，在进行相关的交接的军事监管人员的部分省略。三、为什么巨大的器官移植与实际数据相差巨大？许多人都将器官移植的数据集中在官方公开的部分上，实际上在中国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要多几倍。例如，如果官方公开的一年是3万例，那么实际进行的数量应该是11万例，这也是中国器官移植价格巨降的根本原因。由于有巨大的活体来源，因此许多的军事背景的医院在公开上报的同时，私下也大规模地进行独立的器官移植，导致实际的数量远远高于官方统计。我在之前讲过，在这些人眼中，这些被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员已经不被作为人类看待，而是如牲畜一样的动物。做一例、两例或许还心有余悸，但是一旦经过几千、几万例的过程后，一切都被改变。活体移植、活人焚烧都变得麻木。人人都知道中国有很多的产品出口，但是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还有巨大的活体出口。所谓的活体出口，就是境内外势力结合，将符合要求的人员以商品的形式卖到国外，在国外进行器官移植，移植后的人体同样焚毁。注意，中国在海外有机构专门处理被活体移植的尸体，很多中国在海外的使领馆都参与其中。一切与人类活体有关的出口产品中，中国的产值是世界第一。这些出口的活体几乎都有伪造的自愿资料，具体的方式不详。了解的是2005年出口活体超过940人，在中国与世界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中国是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分，有几个人因此升为将军，原因就是该领域的成绩。我在之前讲过，器官移植的管理系统是军队，其意思就是该类事情的管理及机构的核心是军事系统，这是政府机构望尘莫及的，因为一旦成为军事机密是无法获得资料的。因为军事系统的运转相信大家都了解，所以需要将一定的注意力关注到许多的军事设施上，那才是真正的集中营。断断续续先提供这些了，由于安全原因无法详细描述，请见谅。沈阳老军医。
本周知悉12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孙素贞，女，55岁，辽宁省铁岭市鄞州区大法弟子，2000年5月再次进京上访，被抓后关入马三家非法劳教一年，约于2003年被非法判刑5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的身体虚弱，强制劳役，经常遭恶警钱雷用电棍电击或罚蹲，被犯人王敏、张素华非打即骂，于2005年3月25日含冤去世。其丈夫韩凯被迫长期流离在外，至今下落不明。
曹宝玉，男，56岁，河北省廊坊市管道局物业管理处大法弟子，1999年7月17日被武清县公安局内保科绑架秘密关押，被非法判刑4年，在天津市监狱受尽折磨，当时医生说就是花上几十万也保不住命，廊坊610才将他放回。2006年农历新年，曹宝玉向政府官员讲真相时被绑架，于4月27日被迫害致死。
梁秀，女，39岁，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镇黄家屯村大法学员，2000年去北京说明真相，被松林店镇610驻京办事处恶警绑架，劫持回镇政府残酷迫害，并勒索罚款5000元。2003年7月1日晚间，再次遭610恶警绑架迫害15天，后又送到南马洗脑班高压恐吓3个月之久，又勒索6500元，于2006年3月27日去世。
张安普，男，38岁，家住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于2006年4月6日在通城北门新邮电局大马路边被3个便衣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通城第一看守所迫害，遭受不法人员毒打，致使全身多处局部红肿，并被迫害的出现心脏病状态，于4月30日含冤去世。
蒋秀云，女，68岁，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大法弟子，2000年底被绑架入巨东女子劳教所迫害1年，被强迫劳动、强行洗脑，导致身体极度虚弱，并出现肝腹水。2001年6月保外就医，继续遭一江门派出所及610上门骚扰监控，身体越来越弱，于2005年10月含冤。
刘德高，男，84岁，任安徽省淮南市市委书记至离休，回原籍山东省蒙阴县陶曲镇百花峪村居住，1997年修炼法轮功，曾几次给恶党中央写信。2000年春被陶曲镇镇长莫光利骗到洗脑班，白天遭辱骂，晚上被强制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反复折磨1个星期，在恶党长期的迫害和恐吓下病倒，于2004年8月16日含冤离世。
于望金，女，56岁，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杨罗街大法弟子，1997年修大法后所有疾病不治而愈，2000年到北京上访，被武汉邪恶组织挂号为重点迫害对象，遭到工作单位工商银行和相关部门不法人员的长期监视和骚扰，于2006年3月25日离开人世。
潘学成，男，70岁，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顺江文武村大法学员，2000年秋到北京上访，在成都被不法人员抓回，遭到非法抄家。2001年农历新年后被劫持到武金派出所关了45天，随后又多次被劫持到公社审问迫害，就连2004年给别人打工守夜也遭人举报，被恶党书记魏仲权拦截搜身。长期迫害使老人旧病复发，肺部糜烂吐血，于2005年9月27日含冤离世。
梁素兰，女，57岁，家住辽宁省黑山县大虎山镇，2001年7月在讲清真相中和儿子儿媳同时被绑架迫害，在遭到非法关押数月后，儿子被迫害精神失常，又被黑山县公安局勒索1万元后放回，一直受到不法警察的骚扰，于2006年3月8日去世。
王静之78岁，河北省平山县古月镇楼湾村大法学员，99年720后遭恶警多次非法抄家，2004年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勒索罚款，于2005年7月10日含冤去世。
贾淑秋，女，35岁，家住辽宁省黑山县四间房赵家村。2000年3月，由于参加集体练功，被绑架到黑山看守所非法关押1个月，被勒索1万元后，同丈夫一起被放回。2001年7月，丈夫第二次被绑架关押1个月，勒索罚金放回。其丈夫由于被迫害，回来不到1个月，做了胃切除手术，花去近1万元。贾淑秋于2002年7月离开人世。
卢斌，男，50岁，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栾庄村人。2000年秋去北京正式大法，被天安门恶警野蛮殴打，并送到石景山看守所残酷迫害，后又送回当地县看守所迫害，被折磨的身体极度虚弱，于2002年9月含冤离世。
奔丽荣，女，43岁，黑龙江省富锦市大法弟子，97年得法，2000年7月份到北京去正实法，被非法关押1个月，在2000年后，先后3次被非法关押，长期遭受非法监禁，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于2006年3月3日含冤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87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4月24、25两日，长春市经济开发区各社区骚扰大法弟子，有的到家，有的到工作场合，让大法弟子填写所谓的决裂书，说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大法弟子当面就予以回绝，并对他们讲真相。有的居委会擅自给大法弟子填了不练的表，大法弟子知道后主动找他们要回填好的表，并声明他们填的全部作废，希望大法弟子们都能从法上认识法，认清邪恶的伎俩，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彻底清除解体邪恶。
在贵州省遵义县南白镇，邪恶强行要求市民做生意的各店铺的人员在保证书上签字反对法轮功，如不签字就说不准营业，不得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等，并规定要大量的宣讲法轮功是某教的说法，在学校要求各小学生必须签字，不签字的不准上学。现在邪恶还利用发传单的形式毒害世人。
进入4月份以后，河南省许昌市第三劳教所又展开了对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几10名大法弟子的迫害。他们组织所谓的突击小组，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低下的野蛮残酷迫害，来达到他们的所谓转化目的。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几10名大法弟子，很多都是被他们反复绑架关押的。为了从肉体和精神上达到迫害大法弟子的目的，现每天强制从早6点起干到次日凌晨3点。大法弟子的钱卡、生活用品由包夹他们的吸毒犯强制保管，这里大法弟子的生命随时处于危险之中。
沈阳世博会5月1日开幕，在此提醒在世博会期间到沈阳讲真相的同修注意自身的安全，正念一定要强。据悉，沈阳警方在这次的世博会上已经花巨资招聘警力，购置大量的监控器、车检 X 光机、直升飞机。沈阳警方预计每天都出动1000名以上的便衣警察，世博会现场将有大量便衣警察。整个世博会添置190多个监控头，将有车检 X 光机对包裹进行检查，提醒同修多发正念，不让任何邪恶生命看到我们，要多学法，多发正念，解体旧势力、黑手、烂鬼和恶党邪灵的一切邪恶计划阴谋。
青岛市各高校在录取硕士、博士研究生时，要求考生填写表格，表明对法轮大法的态度，胁迫考生污蔑法轮大法，侵犯考生的信仰自由，剥夺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希望大法弟子通过各种途径讲真相，清除邪恶、邪党、邪灵的干扰和对众生的迫害。
本周1168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168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93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消息。世界各地持续揭露中共恶党暴行。4月29日和30日在香港举行的呼唤良知制止迫害，以及全民觉醒解体中共两大游行，都有超过1500名各界民众参加。在天灭中共的大翻领头下，人们手持各式声援退党、反对迫害的横幅、彩旗及真相展板，在旗鼓队、堂鼓队、腰鼓队和西洋鼓队的隆隆鼓乐中，响亮的口号声呼唤着正义良知。他们除了声援1000万勇士退出中共外，还抗议中共活体摘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4月30日中午，纽约退党服务中心及各界人士在华埠举行了盛大游行，声援千万勇士退出中共邪党，呼吁全面制止中共江罗集团利用各地劳教所、监狱、看守所、医院等设施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肆意迫害。4月29日，加拿大多伦多、蒙特利尔各界人士举行了庆祝千万勇士退出中共的集会和游行活动，呼吁各界正义人士加入赴中国调查真相委员会，彻底清查中共所有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和监狱。
4月29日，在韩国首尔市中心举行的揭露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活动，使首尔市民了解了中国器官移植的惊人黑幕。他们在震惊之余纷纷表示要尽快把中共暴行公诸于众。新加坡学员28、29日连续在闹市区四马路观音庙展示真相图片。在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们在西边最大的利物浦商业中心向居民征签和派发真相资料。新西兰各界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会，声援千万勇士退出中共，谴责中共暴行。
4月29日，爱尔兰退党中心在都柏林市中心的奥康纳大街举办集会，民众纷纷在给爱尔兰政府首相和外交部长的签名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将信邮寄出去。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柏林最有名的购物街弗里德里希大街真人模拟器官摘除手术的情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公民广场举行了声援千万人退出中共和抗议中共虐杀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有一位瑞典老人说，早知道共产党不是好东西，但是看了你们的介绍才知道共产党这么凶残，太坏了，中国人民是应该抛弃共产党。
4月27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就中共在劳教所、集中营中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的血腥暴行，紧急向法国的各大政府机构、总统府、总理府、内政部、外交部以及卫生部递交制止在中国的劳教所、集中营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性虐杀的呼吁信。卫生部长秘书听取了学员的介绍，还对学员能及时传递这一消息表示感谢。
4月25日是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7周年的日子，在法国巴黎、西班牙马德里、芬兰赫尔辛基、乌克兰基辅等地方，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持续7年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4月24日至28日，台湾成功大学法轮大法社举办正义声援，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活动。4月23日，台湾北区明慧小弟子们带着自己的卡片展板，参与了全球告别中共大联盟在台北首善之区发起的声援1000万退党即反中共迫害大游行。在当天总长4公里的庞大游行中，这群小弟子格外醒目。
4月21日，在西班牙马德里最热闹的市中心太阳门广场，人们冒雨排队签名谴责中共暴行，声援千万勇士退党。4月19日，保加利亚法轮大法学会举行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共劳教所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4月7日，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在特拉维夫市中心举行了集会。
在过去的4个星期内，捷克共和国的法轮功学员联系捷克的议员、市长和小型城市的媒体及人权组织等许多部门，告诉他们正在中国发生的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恐怖罪行。许多人立即签名呼吁制止迫害，并要求联合国组织对这些罪行开展调查。
下面请听世界各地媒体报道中共贩卖器官摘要。西班牙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中国女士白宫呐喊事件。4月30日，西班牙最大报刊之一的《世界报》整版全文登载了王文怡女士的声明，题为《我为什么要在白宫呐喊》，副题为《在中国有几千名失踪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盗取器官》。
加拿大卡尔加里太阳报5月1日刊登专栏作家伊拉勒文特题为《中共的残暴》的文章。文章说，恐怖片逃出克隆岛中摘取身体器官的一幕正发生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记者多米尼克·瓦格恩走访了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装扮成一名为父亲寻找器官的人。医生告诉他，他们能够迅速地得到器官，因为他们和中共的监狱系统保持着最好的关系。
爱尔兰独立报4月25日发表文章，讲述发生在白宫草坪上的抗议。文章开篇即向在白宫草坪上质问中共领导人的女士表示敬意。文章说，她让我想起伟大的罗莎·帕克斯，后者曾在20世纪50年代使阿拉巴马种族隔离法问题受到关注，以及白玫瑰抗议者，他们从慕尼黑大学的窗口抛洒传单，公开抨击纳粹政权。
金融时报4月27日伦敦报道，中共卫生部长近日在维也纳参加欧洲共同体健康部长会议时，在新闻发布会上首先被问及的是中国非法移植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的问题。报道说，对中共官员来说，如今出国如果不遇到人权抗议，几乎不可能了。
旗帜周刊在第32期期刊上刊登《失去新中国》一书作者葛特曼的文章，探讨王文怡白宫抗议的背景。葛特曼认为，王文怡的抗议起因于一则来自中国东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美国麻省共和党人报4月29日刊登社论，称法轮功学员王文怡白宫南草坪喊话事件为摆在中共主席面前的现实教育。社论指出，在美国批评美国总统不构成犯罪，如果我们能保证在美国批评其他国领导人也不构成犯罪，那可能会启发中共改善他的人权记录。社论说，王女士在法庭出现之际，当是胡再一次上民主教育课之时。
中央社4月27日报道，报载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售牟利并火化毁尸灭迹，引起国际关注。台湾总统陈水扁当日表示，中共政权不应只是一味否认或掩饰，应主动深入调查，把涉案人员绳之于法，并检讨人权记录，推动政治改革，有效杜绝政府滥权及对人权的侵害。
4月26日，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快讯报揭露中共监狱和劳教所里大量盗取人体器官的罪恶，以期更多民众关注此事。文中引述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当地法轮功发言人露西亚·丹的话说， 生活在自由社会的有良知的人们必须知道这件事，并为正义呐喊。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24日对中国及周边国家中文广播报道，王文怡强调，他是为所有受虐待被迫害的人大声疾呼。他说，在中国，许多法轮功学员被活活摘掉器官。下面请听各地大法学员讲真相综合报道。俄罗斯首次真善忍国际美术作品展4月28日在圣彼得堡美术家协会的展览大厅开幕，美术家协会主席巴拉佐夫教授剪彩。他说，作为画家，不可能对这样的迫害漠不关心。这个画展展出的作品呼唤着人们的同情心和道德良知，必将激起人们心灵的反响。这次画展计划在圣彼得堡展出一个月，然后将继续在俄罗斯各地巡回展出。
4月20日到5月8日，阿根廷大纪元时报第一次参加拉丁美洲最大的国际书展，并且推出西班牙文的《酒瓶共产党》。学员在揭幕典礼时赠送给光临的副总统、教育外交部长及各界政要等酒瓶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资料，他们都亲手接过这些资料。
200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地球日集会在凯旋门广场举行，人山人海。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位于广场的正中间，法轮大法横幅非常耀眼。在主办者的理解和支持下，在会场的入口处摆放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和图片，善良的西班牙人被中共暴行震惊，纷纷排队签字声援法轮功。
巴黎法轮功学员5月1日下午3点到4点，应覆盖法国的巴黎广播电台邀请，到现场直播室向听众讲述法轮功与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于4月22日举办野餐日活动，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的美好及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科罗拉多州大法弟子4月24日这星期在当地大学校园内向数千人讲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4月22日，美国华盛顿州法轮功学员第四次应邀参加水仙花节大游行，把大法的美好播种在民众的心中。主办单位主席两度前来问候学员，法轮功队伍获奖。4月29日，休斯顿法轮功学员第五次参加亚太裔传统文化协会举办的年度活动。
4月22日，挪威法轮功学员受邀到为时2天的北部挪威地区历史研讨会上介绍法轮大法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法轮功学员45分钟的报告在祥和及严肃的气氛中结束，与持续了近2分钟有节奏的掌声，表达人们了解大法后的心情。主持人再三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到来，几乎所有的与会者学练了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
修，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劝世人三退的一点体会，我们劝人三退，首先要有善心，用善心去讲，对方会感受到你的善心，效果就会好。我们讲真相劝三退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人们消除头脑中恶党灌输的毒素，所以要多推广酒瓶。通过我讲真相的经验，我看到人们现在思想比较麻木，怕心很大，主动要酒瓶的很少。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人，说没有时间看，或者是没有 VCD 机看不了酒瓶光盘。我一般会这样说，为什么推荐你看酒瓶呢？因为看了对你有好处，这可不是一般的书，一般人能写出来恶党的来历吗？有人说这是一本天书，你看的过程中明白恶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神会给你清理身体，把身体不好的物质都清理出来， 而且你知道天机了，你也得救了，你还得救你的亲朋好友，传给他们看，让他们得救，是不是？善有善报，你救的人越多，你得的福报越大。没有 VCD 机向亲友借一下，宁可少挣点钱，也要抽时间看一看。挣钱再多也没有用，保命要紧。这样说效果比较好，多数人都能接受。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自己明白真相三退后，要给家里人也退了，这种情况怎么办？曾有一位同修劝一人三退后，给其孩子也退了，过后该同修又见到此人时问他，你告诉孩子已经给他退了吗？此人说没告诉。从此以后，该同修就认定只能给本人退。当他又给一人讲真相劝退后，此人主动要给家里人也退了，该同修就是不答应，苦苦哀求也不行。针对此事，我是这样认识的，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如果本人很相信的话，可以这样问他，你家里人你能劝说三退吗？如果他说能，那么可以接受给家人退了。因为普通常人就是想退也很难找到上网的机会，他心里就是着急，也不敢声张到处找谁会上网，所以最好带连家人一起退。常人怕心大，我们要主动给他起名，而且要告诉他必须本人同意，如果本人不同意，给上网退了也没有用。当然，如果不太相信的人，就不能让他代替家人三退，不能说碰到一个这样的没有告诉家人就一概否定了。我想这里原因很多，也许还没来得及说或晚一点讲都是可能的，因为一家人中有一人退了，就会对全家人有影响，我们要珍惜一切救度众生的机会。
下面请听学员小启的文章，劝退中应注意的问题。我与同修交流中发现这么一种情况，同修给众生讲真相时说，我都给你们退了，而对方并没有表达是同意还是反对，同修认为对方是默认。还有同修给一个人讲真相，本人明白退了，然后就说给你们一家人都退了吧，你回家说说，这样用一个人代表了全家，而他家人并没有表态同意或不同意。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可以代表别人去做，但是他必须得同意，他不同意是不行的，神都要看人的选择。而我们并没有看到他家人的选择，就给其做了主了。所以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不要图数量，敷衍了事，要真正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谁能代替谁呢？师父又讲，三界的构成都是为了今天的正法，这么大一件事情敷衍一下是不行的，哪一个生命能是简简单单的？关键时刻哪一个生命能够被别人代替？哪一个生命能够不给他自己机会，让他去选择自己的未来？关键时刻生命都得正视自己，所以大家在家里有这种情况的，都得慎重地讲清真相。所以通过学法，我本人认识到，在救度众生中不能偏离法的要求，法是有标准的，同时也是严肃的。我们在救度众生中也在规正我们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在法的基点上做好三件事。
各位同修，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进城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事爆发出来之后，三周时间内，许多大法弟子先是完全没有行动，或者停留在震惊和思想波动之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不信，不愿意相信 难以接受而不重视。随后一些学员终于开始行动起来，但一部分只是局限在把头脑中的思考写出来说出来，另一部分开始走出去讲真相，但却不是出于理性的要救度世人的基点去讲去奔走，而是出于人的心情和感情，或者类似我要某件事的想法。结果效果打了很大折扣。这三周之内，中共协党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紧急派人到沈阳部署和密谋，并把苏家屯的人证物证转移了，然后高调邀请国际社会去参观调查。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因为各自修炼层次的局限，思想上跟不上正法进程的发展，而造成贻误战机的一次典型例子。但此事损失造成后，很多学员至今仍未静下心来找自己，为什么思想跟不上，行动跟不上，下一步如何吸取教训抓紧做好，这样有可能进一步耽误时间，扩大救度众生方面的损失。其实事到如今，我们针对这件事要做的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这在明慧上的许多文章中都有体现。我们现在突出揭露要让世人广泛知道的是，活体摘除大法弟子器官，各地劳教所、看守所、监狱、医院，不仅是公安和军队医院，也包括地方许多大小医院，都参与了此事这样一个严重事实。而且活体摘除大法弟子器官牟利，并不是现在新形势下邪恶想出的灭绝新招数，而是从2000年初开始了。2001年到2003年是高潮，现在只是从中央军方到地方一些坏人还在继续这方面的犯罪，而且在被揭露出来的情况下还在继续掩盖和销毁人证物证。因此此事既经历了一定的时间跨度，又有当前的紧迫性。通过揭露和讲清中共活摘大法弟子身体器官这一惊世罪恶的真相，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让所有劳教所、监狱、看守所、医院、地下集中营再也不敢关押大法弟子。因为第一，我们并不是只对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才忍无可忍，而是我们不能再继续接受各地劳教所、看守所、地下集中营、监狱、医院中发生的所有迫害行为。第二，正因为这些年各地劳教所、看守所、地下集中营、监狱、医院肆意关押大法弟子，才让邪恶得以实现对大法弟子的各种迫害。只要这种非法关押能够存在一天，邪恶就能够利用这些阴暗场肆意周转延续针对大法弟子的肆意迫害。只要劳教所还能任意关押大法弟子，一切迫害真相，无论是已经被揭露出来的，如虐杀、谋杀、酷刑摧残、性摧残、奴役等等，还是至今尚未浮出水面的，就不会得到彻底制止。因此现在是海内外所有大法弟子立即清醒起来，相互配合修炼，并调动社会上一切正义力量救度世人，大家一起充分利用各种方式调查、揭露、讲真相，全面解体中共利用各地劳教所、看守所、监狱迫害大法弟子这种形式。是时候了，这一次我们不能再多日停留在只谈论苏家屯、只谈论自己的感受上了，要用揭露迫害的行动和正念造成强大的声势，让中共所有的劳教所、看守所、监狱等关押大法弟子的场所都四面楚歌，内外交困，直到彻底解体。我们大法弟子自己必须先明了真相，才能给世人讲清真相。我们自己必须有足够的正念，才能做到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必须自己先有足够的紧迫感和对众生的责任感，才能冲破种种困难，达到正法进程对我们的要求。而反过来，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不能及时消除疑惑，如果我们自己都在接受旧势力的安排，又怎么能指望众生不疑惑不麻木呢？世人怎么能替大法弟子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和证实大法呢？我们大法弟子在常人中都是好人，但我们不仅仅是好人中的好人，我们是大法修炼者，不能再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中的弱者、无助的受迫害者了。 当我们能在法上认识问题，当我们能真正用足够的正念面对一切，我们的金刚意志、不动的信念和四海同心的行动和配合，就能彻底冲破邪恶的迫害安排。因为当我们正念很强的时候，大法的威力将通过我们在世间展现。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呼吁大陆各地大法弟子加大力度揭露邪恶。为了加大力度讲清真相，呼吁大陆各地更多大法弟子全面及时地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源源不断地把报道材料送到明慧网发表。一、迫害案例，要及时曝光大法弟子在各地劳教所、监狱、看守所所遭受的迫害。二、恶人榜，要揭露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要把各劳教所、监狱、看守所、610、派出所等单位里迫害大法弟子的每个恶人的姓名、性别、职称、家庭住址，迫害大法弟子的具体事实，包括时间、地点、言行等具体方式及所造成的后果都收集上来。而且这些恶人绝对不会只有在大法弟子面前才是恶人，而是平时就恶迹累累。所以为了震慑他们，我们需要把他们的牢底也揭露出来，让人们都看到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在迫害大法弟子。比如他们从小到大都在哪些学校上的学，都在哪些单位工作过，这些单位的电话、负责人、老师的联系方式。恶人看到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会感到恐惧。而且大法弟子可以跟他们以前的单位讲真相，让更多的世人去议论他们以前认识的谁谁谁在干什么坏事，海外已经打电话来说了，还可以让常人帮我们去劝善。这些恶人恶警家庭成员的个人信息也要收集上来，恶人看到我们对他们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会感到很恐惧。而且大家还可以给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邻居写信、打电话，揭露他们在单位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们在社会上干的坏事，他们以前干过的坏事，十年糠八年谷也可以。如果他们没有改，而且变本加厉，现在还在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都可以收集起来，在明慧网恶人榜上抖露出来，震慑邪恶。同时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恶人都被拿出来在阳光下暴晒，会让他们受到极大的心理震慑。这对尽快制止迫害，对尽早达到让所有劳教所、监狱、看守所都不敢再关押大法弟子这个正法进程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有效的。请大家一定大力去做，尽量收集，及时发表，这样海内外才能更好的配合，加大力度揭露迫害，制止迫害，救度世人。
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联合行动配合真相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于2006年4月4日发起成立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2006年4月7日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发布关于调查取证范围的通知。2006年4月11日又发布关于第一批追查取证对象名单的公告。当看到法轮大法学会发布的通知后，有些同修认为自己的接触范围窄，不认为有什么条件，知道迫害内幕的人，也有认为邪党是绝对不会让真相调查委员会成员，特别是同修进入大陆的等等等等。 通过交流，我们有以下的体会：随着正法的进程，人世间的形势变化也越来越使我们感受到正法的宏大气势。看到前几天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谈到这一系列有关真相调查的行动，是师父给我们提供的一次整体协调提高、全面讲清真相、大面积清理邪恶、救度世人的机会。当我们的思想上认为自己帮不上什么忙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没有主动重视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到了这整个修炼的环境之外了。认为邪党是绝对不会让真相调查委员会成员，特别是同修进入大陆，恰恰是邪党长久以来由于迫害使我们生活在大陆的同修有意无意形成的观念，默默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而且旧势力已经开始以此为借口对申请进入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的同修和世人设置障碍，任何情况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每天看明慧网的文章，看到国外的同修所做的一切，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在大陆的大法弟子所应该承负的责任。师父赋予我们主体称号，我们不应该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待，全力配合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建议全体大陆同修，首先发正念时加上一念，清除自己思想中形成的各种阻碍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工作的观念，以及对此事不重视的想法等，清除另外空间一切阻碍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其次，要将这一系列公告、通知以及事件发起的背景等制作成传单、小册子，使大陆人民知道真相，感受到善恶有报的天理已经开始在人间展现，知道迫害大法和参与迫害大法的任何个人和集体都是要被追查的，在人世间做了违背天理的坏事都是要承担责任的。第三，大陆同修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成立真相调查小组，协调全面收集迫害线索、证据等。具体收集内容可以参考以下内容：一、根据调查取证范围的通知，关于第一批追查取证对象名单的通告，以及后续追查取证对象名单，收集当时在监狱、劳教所、医院等工作的所有被迫害学员的名单，具体受迫害情况、相关的迫害证据等，整理后发往明慧，不方便时可以保存好。二、收集相应的迫害责任者名单，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务、警号、电话、单位名称、单位地址、家庭住址乃至家庭成员的情况等等，以便取证和追查责任。三、可顺便收集当时一些常人证人的名单，但这部分不作为重点，因为常人容易受干扰，大法弟子也不能依赖常人。四、将以上名单中的监狱、劳教所、医院等确认证实名称绘制内部平面图，并标明关键部位，有条件的还可以拍摄一些外围的图片，整理后发往明慧。整个过程要注意安全，默默地做，不要扰动人心和其他项目。